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一定 on air》，我是 Jenny。我们有时呢会听到领有高薪的电子新贵回乡或是开民宿的故事，他们追求的可能是一种生活品质或是心灵安适。而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反差更大哦。他原本是身处在错综复杂、斗智斗力的政治圈。后来却选择了卖掉台北的房子，买下南部的幼儿园，现在又是投身于各式各样产业的一个跨界精英。在这个充满了名与利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他的每个脚步却是紧紧地跟随着神的带领，大胆前进。他从无到有，高低起伏的人生历程，精彩的就像电影情节一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很精彩的 David。David 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各位不知道他非常高哎，你有几公分啊？
身高190以上，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常常会被这个篮球队征召，高中、大学啊，甚至在部队都、
在部队也是
也参加了一些球赛。那我们当时我的球队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国手。或者是退役的国手，那所以呢，我是应该说是去学习吧，那学的蛮多的，那也是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也是跟很多很优秀的人一起哦，
在这个领域认识他们，然后在这个领域学到很多东西。我的队友一个还曾经担任过国家的总教练。
哇，好厉害哦。那我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是法律跟哲学双主修嘛，而且你还哇当选过就是学校里面的这种优秀的青年的这种表率啊，然后又那么会运动，这种文武双全，对不对？
运动还有学习，其实你到一个阶段以后会觉得很空虚嘛。那我们球队里面就是得到很多奖杯，甚至我在最后一次在退伍前，我们所有的冠军都在我们手上，这样
是哦。
但是呢，就是会觉得啊，我为了然后呢，这个我的人生，然后呢，这个有什么
就打那么多奖，可是对我有什么帮
助？觉得没有，好像顷刻之间锣鼓歇嘛，然后有点到底何处是有加那种失落感，但是说不上来，但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对，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思考。那就是
没想到我们觉得那么风云的风云人物，竟然感觉得奖之后的感觉是这么的失落跟虚空。
那后来就是在求学对于一些价值还有逻辑的思辨，还有就是透过哲学史去认知过去不管是东方西方啊，就是各个哲学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但是学习这一切以后啊，这个教授跟我们说没有真理，这个又是一个失落，这样子。
真的哦，教授是直接会告诉你们这个，
我们
听起来也蛮像哲学，蛮哲学的话，没有真理。
那我想说法律就是真理的吧，因为大家都要照着这样做啊。
对对对，
就学了，就在念了这个的部分，这样子。那实体法都有它的标准嘛。可是我们最近看很多，虽然法律啊可以解决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扰啊，就是可能可以把我们应该有的钱拿回来啦，或者是怎么样解决这些纷争。但是某些时候啊，它有它的这个盲点嘛。那
对，
我们思考说这个决定这个法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同样一个行为啊，在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这样的认定嘛。就是以我们大陆法系来讲，就是这样的国家，那法官的自由行政的空间又很大。这样我又模糊了。这样，那到底什么是对的？有些法官拿孟子的标准，孟子说的来审判。有些人拿什么样来审判？那对啊，到底什么是最好的？那其实我又陷入了这样子的思考。
哇，感觉就是一个惨绿少年。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思考了蛮多有关 真理的问题。
对，
这也是你后来能够相信神的契机吗？
应该从小时候一路过来神的引导吧，我想，因为母亲就是她常常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哦，是哦。
但是所以她没有办法否定这一些东西，但是她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我看到她的生活就有点困扰，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妈妈的头脑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爸爸从事政治三四十年嘛，因为 即便是到了这个得癌症的时候啊，但是那个邻居还是会帮他去登记这样子。他很尽力的帮大家解决问题。那也看到这些我们周遭的一些邻居朋友阿伯阿姆他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熟肉上的一些困扰。这些问题常常不断的重复。那我在想啊，这些种种从爸爸妈妈那边看到的这些问题，我其实有时候自己想这些问题到底应该是怎么做比较好。那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答案，即便是念了法律，那到这个等着杀人然后再来判罪嘛。那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给予这些人什么样的帮助来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思考很多这些问题。甚至我记得还有一次在一个民事诉讼法的课的时候啊，就自己流下眼泪来。那我会想说到底为什么
那么硬的课你也可以流下眼泪？
不是，当然不是对课程的感动。就感觉他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打电话问家里也没有事啊。那我想说应该后来应该透过教会的学习才知道，哦，可能是我的灵魂没有办法满足的关系，只流下眼泪这样子。
哇，感觉我们每个人生真的都很需要真理耶。我觉得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像你有那么多环境让你能够从小就能够去深思。
对啊，因为我在思考真理的时候啊，就是我念法律系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那就是在那个很激烈斗争的环境当中，他还是非常的淡定这样子。我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像道人耶，内心得到了很大的这种感动这样子。那后来经过同学的说明，因为他是基督徒的关系，所以自然的来面对这些，然后感觉啊，这样子的气质气氛，感觉自己可以很想要变成像这样子的人。然后再来就是学弟呢，也就刚好介绍我到教会里面来这样。
那之前应该不是一个基督徒吧？
我是跟着妈妈到处去各个宗教，就是小时候各个宗教去寻求人生答案。但是从小看，然后有心中其实升起了更多的疑问。但是我在听这个我们的总会长牧师对于教导我们这个关于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导读的课程的时候啊，我完全能够理解。
所以在你开始聆听到圣经的话语之后，真的有解开你对人生上面的问题吗？
非常多，应该可以这么说。
真的？
啊，
可以分享一两个你的收获吗？
很确实，因为像今天主日礼拜的时候有讲到嘛，就是说神讲的时候啊，就去做就会成功嘛。应该真理是要必须要加上这个时间。
就是要
在
实践
上，实践上才会有它的确实性
功效这样。
是我自己这样子理解。那对我个人来讲，我以前常常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是啊，
我个人以前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会头痛，所以我通常都会比较不出门，就是不要去
到
人多的地方。对，那尽量这样做，但是我那个头痛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那甚至也有因为这样子关系啊，被就是有某些这个神棍吧，就是这个欺骗啊，就是种种。
哇，你的人生真的很特别，就跟我们一般人的际遇很不同哎。所以来到教会，然后聆听话语之后，这些都解决了吗？
对，后来我透过赞美，透过圣经的理解，其实这个部分就能够主管可以解决掉。
哇，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家庭的问题嘛。之前就是家庭常常会有一些纷争就是说长辈之间的。那以我们的立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嘛。那当我们听到这圣经导读课程的时候，特别体会到，就是我们 不是 只是自己要做得好，
嗯，
更应该去能够帮助这样在不管是信仰啊或者人格或者是各方面比较这样不足的，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
嗯，
那我在家里也是去做了这件事情的关系，
哦，
这样的纷争，这样强烈，这种强度的这样纷争，就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再发生过。
哇，哈利路亚，
啊，神的话就是这么有效。
哇哇，我觉得你真的是被神拯救的人耶，
感谢神，
不然你的家庭环境还有你个人的一些困扰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有办法解决，
是啊，
这世界上真的没有可以帮你的人耶，所以你有这样子的改变啊，这样还有家里有这样的改变之后，应该家里的人也愿意相信神吧。
对啊，后来就是我的母亲还有所有的妹妹都来到教会，也是来学习这个。
哇，哈利路亚，
那时候还记得还被母亲这个指责，那个你现在好像过得很不错的样子，为什么没有带你那个妹妹们一起去呢？
真的，
哇，因为这样子
你的见证真的太确实了啦，
感谢，
所以确实到别大家都觉得我也要过那么好才行。哇，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一定要像你这样子的确实的改变，欸，这是最好的传道了。对啊，那也是因为你的实践，所以神也能够透过你展现出很多的神迹。那我们聊到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咯。哇，刚才已经觉得你很特别了，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部分又更特别了。你曾经担任过知名政治人物的随行机要秘书，
哦，是，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我不了解的东西。那我想你一定是有你的理念才会踏入政治圈嘛，哈，嗯。那以你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啊，你是以怎么样的想法来做这件事呢？
其实那时候很单纯的，其实我
哦是哦，
我想哦，就是我辞掉第一个工作，就是觉得应该自己要不同层次的学习，
嗯，
然后呢，也跟神祷告了这个部分，
嗯，
那就很大胆的确认，跟神确认完以后就，很帅气的辞掉工作，就是 那段时间会就是到教会里面，
嗯，
然后全时间的来分享那个圣经的导读的课程，
嗯嗯，
平均呢，那时候平均大概一天都会要有讲三个场次嘛，
哇，
那最多的一天是讲五场这样子。
哇，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神透过那时候特别的恩典，嗯，特别让我更彻底的学习，
嗯，
那这样的体会就是在未来面对这个在政治的领域的时候，其实在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都很能够了解这个属灵跟属肉上的，
哦，
原因啊，这是我觉得是很大的祝福，你必须一定要去装备，
嗯，
然后这个东西不仅是可以帮助你，也可以帮助你所遇到的人，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祷告完，达到那个时间跟条件的时候，神引导我到政治的领域，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吓到，就觉得我不是要去做神的事情吗？怎么又跑到政治的领域来？然后就祷告啊，然后有一次跟总会长牧师对话的过程当中，他说啊，去吧，这样子。
哇！
然后把我的心安定下来以后，我在这个领域当中开始去学习，这样子。
哦，哇！所以你这样去做，其实也是一个感觉上就是神引导你去的，
对，
而且一般人想要踏进去这个领域也不容易，可是因为我想着应该是预备一个最适合的人然后去做他的事工。
对，其实我从小对政治的认知啊，因为看阿公啊，看到爸爸这样子，其实他们的生活啊其实都是变成是为别人付出嘛，其实就是我们以 小朋友的立场来讲说，哦，爸爸常常不在啊，就是怎么都没有看到，然后晚上有时候也是要去处理很多人的事情啊，应酬啊，常常好像自己少了一个爸，就是少了一个家人这样，平常都看得到，突然是开始从政以后就看不到这个人，这其实从政的人啊算是应该是非常的辛苦的，
辛苦啦，
对，不是如果你没有 兴趣的话，其实是很难继续的。
走下去，嗯，原来是这样，嗯。所以后来神引导你到了这条路上之后，你有怎么样的看见呢？你看见神为什么要带你来到这个领域吗？
其实，在各领域的这样子的各阶层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感谢神，因为我透过每一个人他们自己本身的故事啊，就是让我有很多，就是产生很多不同的这样的想法。那其实以前都没有思考过的。他们用他们的人生，他们在这块土地，然后遇到的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做见证。那这个部分啊，过去的教科书也很少提到，甚至现在也比较少看到这个部分，但是其实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但我也是蛮感动的，让我这样的经验跟机会。那透过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告诉我的故事，那我常常就是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不管是在脸书上啊，或者什么这样媒体上，其实我会适度的做一个分享。那其实我们所接收到的讯息之外，其实还有一群人，那这些人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的人生所经历的，我觉得值得参考的，就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这样。
所以神也是透过你，然后真的能够让更多元的意见或是更多元的故事历史可以被看见。
感谢神。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而且其实虽然是点滴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啦，但是滴水可以穿石，如果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那些小小的事情，然后累积起来真的会成为一个影响力。
会 我思考就是说啊，这是神要给我的学习吧，因为那时候的恳求说我要去哪里学习啊，但是神把我丢到这样的环境啊，就是面对选举，就是一下子啊，几个月当中啊，就认识上万人这样子，我必须去看到这些人，然后又看到更多我们以前没看到的人事物，或者是问题跟状态，然后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去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些属灵属肉上的困扰嘛。后来回想起来，这是神的安排，让我每一个阶段看到的，然后在教会里面去讲这样子圣经的课程，这样子的装备，然后准备好了以后就把我丢到这样子的这个政治领域。那神都预备，也是帮我们装备好了，然后让我们去做一些能够帮助生命的事情。我真的蛮感谢的。那其实后面还有更震撼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是观念性的或是知识上来认识神嘛。有时候对于圣经有时候还是
有没有办法，它是宗教上的东西，
对
现实生活，
对于撒旦的概念也是一种概念式的理解，但是其实进到社会在生活在奔跑的时候，却会发现这一个东西其实是很确实的。因为我是在这样的使命岗位上嘛，所以神透过这样子的说法，站在我的立场我就可以理解这个事情。
哇，我觉得那是换一个角度。我们可能以人的角度的话，就是可能就像可能国中生跟高中生在互相讲，不过就是中学的程度，可是神的话就像是一个大学教授的程度，这样子来看所有事情的时候，其实很简单，而且又很清楚。哇，我觉得透过各行各业精英的分享，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而且可以对神的各方面难怪说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对，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宽广的来认识神。好，那我们呢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您在有这么特殊的经历之后啊，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不是去选民意代表，你是南下，然后买了幼儿园。哇，好像从最复杂的环境，然后又回到一个最单纯的地方，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 或许是一个偶然或者是神的安排，我觉得
嗯
就是在这事情发生的前一年多嘛，
嗯 嗯，
然后有一次机会就回到故乡的教会，
嗯，
那有一个姐妹，就是一个前辈姐姐，然后她突然跟我说，啊，大慧，你来帮我们开一个幼稚园吧。那我心里想说，
怎么差那么多？
我内心想说，哦，那这样子呢？他可是在晨祷之后，他问我这件事情，我说，好吧，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对，然后我就邀请他还有几位这个家长，就是教会的这样子的前辈，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
嗯，
那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祷告。
嗯，
那没想到在一两年后，这个事情也成就了嘛。
嗯，
我常常喜欢跟朋友分享说，啊，我可能老了以后啊，需要我有一个房子可以接待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这边玩，然后旁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足球场，那我们可以一起踢球，这样，这是我的梦想的愿景。那当然我也没有跟神恳求这个嘛，那也是常常提到，就自己很开心这样，
对，说着好玩的这样，
对，就讲到就很开心这样而已，就想象这样子。
那时候是住在台北吗？
对啊，在台北，我们知道就是说，住的房子就是公寓嘛，然后有时候买东西回来。停车也没有停车位，
没错，讲到了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
是啊，就很困扰，然后要搬东西啊，东西先丢下来，然后要去停车来还要爬楼梯把沉重的东西搬上去嘛。然后我的梦想就是这个楼下有停车位，然后最好是有电梯，然后你知道吗？因为台北就是都是巷子嘛，就是都是看出去就是
很挤，
别人的家这样子。然后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视野的地方这样子。那想过啊这些事情啊，然后那幼儿园如果要来的话，就是希望我住楼上好了，那楼下就给大家来使用。那当有一天我在高雄，就是这天晨祷完呢，我就去寻找。然后那一天我就走到路底的时候，看到像桃花源的那个记录一般，怎么都有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我在那个三个多月的祷告跟祷告完以后，每天去寻找这样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房子，就是都没有
没看到，
没有看到这样。但是今天我看到，
哇，好奇妙！
旁边就是一个这个足球场，然后也有篮球场，所有的设备就是一个学校，那围墙。很低，看起来这个视野就是这么的宽阔，然后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有所有的我需要的东西耶，
真的哦。
那后来才知道，这个老板其实是想要把它卖掉的。
哦，是哦，可他并没有说他要卖，
但是他没有，
你只是先去，
对，
应该是因为你很多事情可能都先交托给神，先祷告了一段时间，所以当神做出回应的时候就可以变得很敏锐，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是针对这件事情说的。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跟神有信仰的时候，就是一种跟神一种默契的培养嘛，就是我们把主当成爱人这样来服侍的时候，那会慢慢敏感到他的需要，或是他希望我们去做什么。那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我们去做，然后得到很确实的回应的时候，这变成一个信任的基础的经验。那这些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啊，就是说，你今天买这个衣服，或者是要去哪里，这样小小的事情啊，慢慢累积。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任何朋友，可以比这个我们看不到这位神啊这么确实的。回应我，或者是这么确实的跟我保证什么事情，我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在有些心情的想法当中，也只有神彻底的了解。有时候家人还是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啊，都还会对你有所误会啊，你是不是怎么样？从动机开始什么什么，神都知道，神只知道你的初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这样真的是感觉是很 很 match 的这种好朋友的感觉，
就是真正的能够跟我们成为最亲近的人。
那当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便它太大、很大很大到你没办法想象了，我还是会相信啊，因为前面都没有错过啊、我当然会相信，所以我就会
信心会越来越大，
会信心会越来越大，
默契会越来越好，
就会去执行或者是去做到这样子。
所以你经过了买幼儿园的事件之后，应该又买了很多其他的、看你信心越来越大了、
对，总是有种种的
机遇，
对啊，或者是透过人透过万物的启示也好，我想应该是要不断的去抓到神的感觉，或者是在这当下神的期待，这其实里面当中也有很多其实自己会想想要很想去做的事情，但是到个某种程度，到那个事情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其实都要把这个存再抽出来丢掉，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很好太棒了，这样其实还是不行，要把它全部你的情绪全部抽掉，就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全部丢掉，这样子你一定要这样子，但神如果觉得他 OK， 他会就会继续动工让自己达成。因为我 也很怕说这其实是我自己很想要的，就是但有时候就会自己迷失掉，或者是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对啊，
所以刚才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跟神互动跟神交往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你做到一个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做到，就是拿掉主观，不管你想自己多想要或是多不想要，但是呢在聆听自己的声音之前，你做到是把它倒空，然后让神来成为这件事情的主人。我觉得你也是因为能够常常这样做，所以神才能够常常的使用你来做他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对啊，不断确认是我们的功课，其实真的要得到神的回应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感受到这个，在每个礼拜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子的神的心情跟方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耶，我们可能要领受祝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真心的相信，而且要接受这个神的引导。我觉得我们今天的 David 就是真的有像大卫一样的信心，在他还是微小的像牧童一样的时候，他就能够呢接受神给他的各式各样的带领，一路一路慢慢的成为像经济上面的王啊，各方面的王，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一起休息一下哦。最后呢，我们的节目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最后呢要请我们的来宾呢分享一个你喜欢的经文，或是听过的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很感谢神，因为今天来礼拜的来这边的过程当中，早上是礼拜嘛，刚好我们的正道的牧师啊在结束祷告的时候啊，有刚好就是念到这个经文。
哪一个呢？
那就是那个箴言书4:23，对啊，它的内容是这样，就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其实我在应该说很努力的讲这个圣经导读的课程的时候，神有给我一个体会。其实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一般很多人说基督徒就是要喜乐，要感谢，要不住的祷告嘛，那其实好像是口号式的，但是其实它确实是会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感谢啊，会得到可以感谢的事嘛，常常喜乐就会发生更多喜乐的事情。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都用这样心态来面对，也就是跟神一起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阻碍的嘛。那其实坊间也有一些书啊，什么秘密啊什么，其实他在讲这个内心的这个力量的概念嘛。其实我们想象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每次跟朋友分享，我有一个我需要一个球场的这样的房子的时候，我讲很开心啊，那画面好像就我们已经在那里了，那这个事情就很快就成就了，比我想象的多快了，可能10年20年，但是对啊，就是内心的力量非常的重要，那这是正面方面来讲，负面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的课程圣经导读课程有一个特别介绍撒旦的嘛，那撒旦的概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 充满了负面的想法，
嗯，
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啊，其实就会引来或是招致这些事情，不是吗？
嗯，
我体会到就是在圣经的这个我们介绍里面，其实如果当我们在使用它，我们在社会上或是世上发现或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哦，原来这个其实都涵盖在里面。
嗯，
所以我这几年在这样子，不管是世上也好，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其实有这样子的看见啊。
嗯，
那不晓得我后来的决定或判断是怎么样，可能或自己不小心有错误的判断的也好，但是其实如果抓住这个核心的部分的话，其实都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到属灵属肉上的各种问题啊。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结合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这个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可是要用什么来保守它呢？一定就是要用真理的话语，然后真的是能够把圣经好好的解开，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那样去实践，使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个可以抓住的中心，这样子的时候就能够行走在各种我们看起来很复杂的波涛汹涌的世上海人生海上面。
是啊，
嗯，其实我们啊生活是蛮单纯平静的，是您的生活呢比较波涛汹涌一点，不过看到你还是能够用着以着这样子的很单纯又快乐的心这样在行走，我真的觉得信仰的力量真的很神奇很特别。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再最后再听一首歌。今天呢跟生活阅历很丰富的 David 一起分享了他得到各方面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神给他的带领呢真的是好像把他放入呢一个很复杂的世上，但是他却能够以一个最单纯的心，一个唯一的法则就是仰望着神，然后交托给神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行走他的人生之路，并且呢得到了各式各样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物质啊是一个要花自己所有的力气啊，然后还要各种机运才能够得到的，可是呢刚才 David 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觉得最根本的力量是由心发出的，然后呢由心发出之后呢倒空自己的所有的那些欲念，然后把主的旨意放在最优先，这样的时候呢由神呢来航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可以走得最远，然后可以到达最好的地方。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David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再见。